再跟各位聊两句，主要是这是一个月经话题，就是这法轮功这事儿。为什么这说起这事儿呢？前两天啊，就是有一位叫李南央的女士，她爹是一个很著名的人物，好像是李瑞吧。然后呢，是这个说起这法轮功是邪教这件事儿，要警惕如何如何。大家呢又开始这个讨论法轮功这事儿。实际上，各位也都知道我对法轮功的态度，说白了吧，是不太看得起这个教派。但是呢，你要说它是原来我有可能就是顺嘴说出过它是邪教，但实际上在目前来讲，目前的这个定位上而言吧，你把它完全定位成邪教呢，其实是一个，至少在现阶段，在自由社会里，它不太能够给定义成邪教，因为邪教是这样的啊，就是在中文的语境当中呢，你只要是不是一个正统宗教，就是说传播了几千年的这些宗教都算邪教。啊，就是你，甚至于包括像是这个传播年头不够久的民间信仰，基本也都算邪教。比如说像移关道啊，移关道其实是很早就有的，大概应该在晚清，不是在晚明的时候，移关道就开始有了。啊，包括像什么天理教啊，就是八卦教啊，弘扬教啊，黄羊教啊，这些东西都是后期所形成的一些民间信仰。然后呢，他就被我党就都纷纷列成邪教了。那像这个法轮功肯定是它时间更短嘛，对吧？这是中国邪教的定义。那在自由社会，基本上呢是一个采取一个宗教自由吧，对吧？政教分离的一个政策。然后呢，那它的邪教定义呢，就是原来也是对这些新兴宗教，或者是说叫做另类宗教，或者是叫非主流宗教呢，它呢也有一段时间都定义成邪教。但是后来呢，基本上就把它就是有一个具体定义，比如说对信徒进行人身控制，啊，然后呢，信徒的这个对信徒的财产进行那个绝大部分的这种财产进行剥夺，就是你因为整个的财产剥夺，就是说或者是说信徒这个奉献吧，你把它叫奉献也好，是所有宗教里都有的。那你像那个什么基督教的天主教嘛，十一税都是有的嘛。当然现在没有人严格按照这个走了。那其他的一些宗教，你包括像那个你信道教也好，信佛教也好，信什么，你的那个奉献，那是不是也是一种财产转移？对，这个也算。但是呢，那个是一个是由信徒自愿的，或者是说呢不规定这种东西的。那像那个邪教呢，就会强制的把信徒的这个财产进行剥夺。这个也是一个，控制他的人身，然后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像这样的东西呢，就是是把它定义成邪教，啊，其他的像这个没有犯这种事儿的，哪怕你教义很糟糕吧，就是说或者很 low 的这种东西，它最多是定义成是叫做非主流宗教，或者是说呢是这个另类宗教，对吧？这都可以这么定义。所以呢，就是很多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说的最好的是这个张平教授，就是特拉维夫大学的，好像他是一位在以色列的中国学者，啊，在那块当那个教授，他对这个东西说的，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基本上他是按这刚才我说的这种模式来分的。那像这个邪教，真正说呢，就是大家可以查一下人民圣殿教之类这种地方，那个东西呢，就比较像是邪教了，对吧？而且就我所知，当年人民圣殿教那个也是。好像是弄他们也不是因为传教什么的事儿，是因为非法持有枪支，好像还有麻醉品之类的这个罪名，然后去抓的他们这人，然后他们集体自杀吧，反抗，然后集体自杀，好像是这么一个路数。即使到今天为止呢，像这个日本或者韩国这边，如果你说大量的这种就是按中国标准的邪教，那可是挺多的，新兴宗教嘛。而且很多呢，它也是就是所谓的这种叫附佛外道。什么叫附佛外道呢？就是依附于佛教或者是其他原有宗教产生出来的。你比如说像是依附于这个伊斯兰教的也有，巴哈马吧，那是什么？不是巴哈什么？反正就以八字打头的一个教，是这个那潘石屹他们家就信那个教。啊，那是依附于这个伊斯兰教义，产生的一个宗教，但是它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伊斯兰教。这些东西，你像法轮功呢，基本上如果就现，我现在先说一句啊，现代的法轮功，就是现在的这个法轮功，就是尤其教主出国之后的这个法轮功，基本上而言是它的定义适用于非主流宗教， 它不是定义，就是当然在中国它是定义成邪教，你把它在自由世界你定义成邪教，这肯定是不对的啊，这个必须要承认。但是呢，这教就是这个教呢，它你说它好还是不好，或者怎么样，是一个特别 low 的东西。就我再强调一遍，它不是一个好与坏的问题，它是一个特别 low 的东西。为什么呢？它就是也是属于它归整个归类啊，归在哪儿呢？归在这个附佛外道上，就是他用这个佛教的一些概念，甚至于对佛教的概念都是半懂不懂的，因为佛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思想体系，它的那个哲学思辨的能力和那个包括它整个的架构自己的这个哲学的这个能力，是其他所有宗教都没有的。真的，这个你可以去看。这我不是佛教徒啊，我虽然剃光头，但是我不是佛教徒，我是道家弟子。但是呢，必须承认，所有宗教，包括像经院哲学这些东西，就是天主教的这个经院哲学这些东西，非常非常发达。它跟佛教的本身的这种思辨性，还是差着一大截子。那是一个最最最庞杂的一个最庞大的，也是一个最完备的宗教体系，可以这么讲。那。为什么说要这么多的附佛外道？就是你可以看到啊，就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就是附庸在原来主流宗教上的，这一个是都附庸在佛教上，这是东方的比较多一点。那西方呢，就更多的是附在这个天主教上或者基督教上，它是有这种模式的。当然，新开创的一些宗教更多一些，比如说像科学，什么叫科学宗教？就是那个就是号称自己什么科是什么科学的那个宗教，那个那是那种新兴的东西，那个咱不说。那你只要是干这个事儿，你基本都不是附这个佛，就是附天主教，大概就是这么两种。那像法轮功这样的，就属于这个，佛教完全没懂，对吧？借用佛教的名词，然后呢，借用佛教某些被歪曲的概念。就形成了这么个玩意儿，实际是一个，就是从教主到信徒都跟佛教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真的，但佛教这完全没关系。但是呢，他们认为自己是比佛教还高的，啊，比如说他就说过，说我是这个末法时代，佛教已经不能渡人了，那李大师就出来了，李老师，哎，李洪志老师就出来开始渡人了，用这种模式来说。然后呢，这两天为什么我说起这事儿呢？是因为我跟那个，因为我一直关注的一个互相关注的一位网友吧，姓秦。然后呢，他呢，他是这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法轮功的信徒，因为我没关心过这事儿。我是关心时政这一方面的嘛。然后呢，就他说起来，他问说哪种宗教不是说这个普通人建立的，人类建立的，然后这个就是就崇拜这个。这个人类，然后如何如何？实际上，这个东西还真不是这样的。就是各大主流宗教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说呢，传到现在的主流宗教，基本上创教的教主以及能够把这宗教发展起来的这个人，都没有称自己是至高神。至高神，哎，其实这个特别有意思。您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那个这个释迦牟尼。对吧？有人说呢，他是这个一生出生下来就是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就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对吧？哎，他说这个是，但实际上而言，释迦牟尼本身他说自己不是什么，他不是一个主神，他是一个觉者，对吧？他是一个领悟了的觉者，他也没有说自己是至高者，对吧？因为佛跟佛是平等的，这个是一个正常的。这个你但凡知道佛教教义都知道。那你像耶稣，天主教耶稣嘛，对吧？咱得这么说，耶稣自己说的，咱就先不讨论这个三位一体的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那个，就是各个分支讨论非常多的三位一体的这个问题，咱不讨论这个问题。他自己说自己天上自己有个天上的父，那就是说那圣父、圣子、圣灵嘛，对不对？OK，好。那像这样的，他也没说自己是至高者。你包括像我们道教，对吧？我们道家说，那老子谁跟你玩啊？对吧？人家说的是，如果就是爱信信，不信滚，不要耽误老子成仙，大概是这样的。而且呢，道教真正意义上的创立者是谁呢？是张道陵，或者是张道陵他们那一波人。哎哎哎哎哎，别别别别。 别，是这一波人，张道陵他们，包括像甚至于张角，对吧？也算是道教的某种程度的创立者。哎呦，你别蹭我的手，别手机好不好？哎，咱下去，咱下去。哎，就是说哪儿了？张道陵他是等于是，你想张道陵张天师嘛，就是他在道教的神位里，您其实数100个都没到张天师那儿呢，对吧？那这大概五方五老啊什么的这些东西，你往那儿一搁，道教神位数100位，大概得数到300多位才能看到张天师。哦，您老人家跟这儿呢，那他是道教教团的实际创立者，对吧？老子人家是那个以尊奉他为道教的这个道德真君嘛，那老子本身也没说自己是，也没说自己是至高者，也没说自己是至高神，因为道教其实说白了连至高神这个概念都没有，那他是所谓的自然天道，然后他的人格神虽然是像是至高神，但是实际上他是在天道之下的，他只能身合天道，他更。修炼了，哎，然后呢，身合天道啊，如何如何？天道本身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神位的，这是两个概念。你再像那个伊斯兰教，穆罕默德他创立的这个东西，那但是他依然不是至高者，至高者你看不见，对吧？甚至于他连行神迹都没怎么行过，好像只有一次行过一次神迹啊。可能是有那么一次，因为我的《古兰经》读得不熟，行过一次神迹。然后呢，像他说自己是什么？他说自己是最后一位先知，他只是先知而已。所以呢，就是实际上来讲，就是你发现流传至今的，就所谓的这些政教，就是说那个主流宗教吧，咱不说正邪，说主流宗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所有的包括创教者。包括他后期的真正组织起他的教团的这些人，都不把自己说成是至高神，这个特别有意思，对吧？我就刚才举张道陵的这个例子，那天主教是一样的，天主教耶稣基督这块他是可以说是创教者，这个没毛病。但是真正组织起教团来的谁呀？彼得呀，圣彼得啊，对吧？好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好像是说。基督说，耶稣说的是，说，我的教会将要建立在坚实的磐石之上。彼得嘛，这他圣彼得好像就是磐石的意思，好像是啊。我只是看中文资料是这么说的，那英文我那个原先的那些词我不懂。然后呢，像这个，他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真正建立教团、建立教廷，那在那块儿，那是他的后人，后边这些人。然后他做的这个事情都没说自己是至高者，所以呢，就是主流宗教，就是现在所谓的这个主流宗教，跟现在的这些所谓的这个新兴宗教，或者叫什么像这种伏魔外道，伏佛外道的这些呢，有一个这个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创教者都不说自己是最高者，但是这些人都说自己是最高者，那至高者，对吧？比如李洪志老师就是说自己是最高的。对吧？这个大家可以找一下他这方面的这个言论，那这个东西也就出问题了。为什么呢？是因为啊，一旦说这个人呐、啊，在这地方，就是他成为最高者了，但是他就实际上我们非常清晰的知道他是一个人的话，就特别容易出问题，就各种各样的这种人类的出的毛病，他都可能有。你比如说，就是虽然咱到今天为止，你去找李洪志老师说他到底干了什么特别差的事儿，你也看不出太多来。好打个牌，喝个可乐，这不叫个事儿，对吧？脾气不好，这个也是一个正常的。那就你想中老年，然后呢，这个又背井离乡的，那脾气能好得了吗？对吧？你又不像你又不像我这样的，我没这么多信徒跟我这捣乱，我这自己天天在这做饭，在家里还养俩猫。对吧？我不用去喝可乐和打扑克牌去排遣这个时间，是吧？但他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呢，那他就会被别人所诟病。你因为你是至高者呀，你怎么会是这么一口子人呢？你完全是一个就是一个坏脾气的一个不太着调的一个老头嘛，这太过分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一直是问题。那为什么原来的这些这个创就是创教，然后政教这么传就是？ 这主流宗教传下来，不把自己视作至高者的，就是恰恰这些人非常聪明。这非常聪明在这儿，就是我创这个教，那我知道我是个人，即使我有一部分就是比如说的神性或者如何说，甭管是蒙的还是自己也觉得自己有，但是这个东西我还是一个在人类躯体里的人，我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什么问题我推到那边去，而且教义呢也好解释。我大概上面就来了嘛，那人家给就是至高者给我的，对吧？我是怎么解释都行，哎，这个就没毛病了。所以呢，像这样的这种情况啊，就会让他们这个教义，就一个是解释性强，哎，解释性强可以变形，然后呢，或者是说呢，就是即使不能变形，就是比如说伊斯兰教它不能让你变形，对吧？但是它整个的经典都是它出的，它可以这么规定了。就是反正我这东西就在这儿了，我可以完全的解释的，对吧？这个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呢，上边有人去扛雷，至高者他可以去扛雷，任何东西你可以搁在他那儿，我就是普通人啊，我出什么问题是正常的，不会伤害到这整体的信仰体系，哎，您知道就不会伤害到整体的这个信仰体系。那如果你要是说你本身就是至高者，而且你他妈还是活着的，那一旦出事儿。你比如说你打麻将打多了点儿了，打扑克牌打多了点儿了，可乐多喝两口了，那不就出事儿了吗？然后人家就说你这个神韵这块儿，你这个你有可能压榨剥削这帮人，那这个东西就你本身你就得把所有的雷扛下。你要是直接说那个至高者已经至高者不是我，是那个我得的天启，或者是说这个我这教义可以是这么解释的，也就没事儿了。但是这就不行，对吧？这就不行，你像那个佛教也是一样，佛教多少这高僧大德出事儿啊，对吧？那但是有损于佛教本身吗？没有，你是普通人而已，这是一种另类的智慧，宗教生存的一种智慧。所以呢，就是说为什么我今儿我这题目上说，我说得给这个李洪志这块儿，李洪志大师啊出个主意，就是您赶紧啊驾鹤归去。就是你作为一个至高者，不应该留住世间，不要让人去抓这把柄，赶紧让自己就挂了。挂了之后，你看法轮功现在在国内的时候啊，国内的时候其实还是更 low 一点，现在当然也 low，但国内的时候呢，它更 low 一点。那现在到国外之后呢，它吸收了大量的这人，而且呢，吸收了大量的这个宣传呐，然后那个资金呐，这些东西它都吸收了。他有一个，他有现在有很多良好的人才，对吧？他从那个口号上啊，从基础教义上啊，从这种组织形态上啊，从媒体的掌控上啊，OK，他已经形成了自己非常大的势力。那这会儿真正法轮功最大的问题，不是他这些，不是他现在还非常 low 的教义，而是李洪志大师他还在世。他李洪志老师，他万一他。你及时的驾鹤归去了，对吧？他所留下的只言片语，或者是说原来那转法轮那本书，当然他那本书改版过，就是把很多的那个特别 low、最 low 逼的东西给删掉了。然后呢，那个把这本书，然后以及呢，以及他的这些只言片语，大家就可以完全另外诠释了，你就可以没有这个破绽了，对吧？然后还可以大家编他说过啥。你比如说像那个《道经》，其实《道经》啊就只有四本，真正意义上道家经典只有四本。但是你知道有多少《道经》？道藏多少卷啊？我记得应该是2万多卷吧。然后呢，你道藏这么多，哪来的？编的呀，那后人编的，瞎他妈写的，瞎鸡巴写，真是瞎鸡巴写。然后呢，然后各种衍生，像如果李洪志大师驾鹤一走，哎，你看这不就完事儿了吗？那你曾经说过的话，就是人家都说，就是佛曰什么什么，是吧？如是我闻。哎，你看这个，就是这会儿你也可以写，他你后辈的弟子编这玩意儿的时候就写如是我闻。哎，我听李大师曾经这么说过。那你随便编了，这多好，对自己这个教派绝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对吧？反正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再怎么样，你是没有能力行神迹的。你这可能你的信徒觉得那东西是神迹，实际上都不是。那如果万一哪天让您也是那个跟那个穆罕默德碰上这事儿，你让山过来，然后呢那个人穆罕默德就牛逼啊，那我山不过来，我过去呗。 这有什么？那让你行神迹，你会出问题。你还真没有人家那种，怎么说呢？那种诱惑力吧，或者是说服力，反正就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呢，一个是李大师最好呢赶紧驾鹤走；二一个呀，就是所有的这个主流流传到今天的这个宗教有一个特点，就是二代都比较强，对，得找好接班人。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咱圣上就是现在真的是，我也对圣上特别就是海外孤忠嘛，就觉得说特别担心，就没选接班人，是办大事者以找替手为第一，对吧？OK，那你得选个接班人啊。二，你像主流宗教，人家那个人家这个道教对吧？道教这个起来，张道陵，张天师，人家起来之后连着三代就整个在汉中那块固定住了，那接班人不错。然后后来还占了，然后审时度势，人家呢投降曹操了，最后占了一块龙虎山，这个一直兴盛到今天，是吧？那你像这个孔子也是72门生，3000弟子，72达人，其中72是达人，对吧？OK，有这么多的弟子，然后呢，他的这个有一些弟子能够编纂他的书啊，然后去那个去去整个去传播呀，这些东西，这是第二代。那你像那个天主教也一样啊，天主教耶稣，就是他死了复活升天得了，给大家洗清了罪孽了，然后人家后来这个几个弟子建立教会什么的，你得啊先找替手。你得是你在你驾鹤走之前，你把你的这个教产，找那个正儿八经的、真正有本事、有组织力的，甭管他是不是真信你，这个其实不重要。现代宗教这个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不能把你的这个遗产给这个发扬光大下去，把你的教会也跟那什么建在坚实、坚实的磐石的肩上，就差不多是这意思吧。然后呢，给整个走。那您这么 low 的人，对吧？您智商也没那么高，然后呢，你找一智商高的，然后呢，这个没那么 low 的，能修饰教义的，能组织活动的，就把这个佛位，就这个他没证佛果嘛，你可以给他说啊，他证了菩萨果了，得，你就是你了，你就可以接这活了。那像这样的才能把这传下去。所以为什么我说呀，就是说法轮功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就最大的问题就这两个。第一，李大师什么时候驾鹤西游？你就直接就回到那个宇宙空间当中了啊！对，您就直接去。当然，现在可能相对方便吧。我觉得以法轮功的财力发一火箭，找马斯克那儿发一火箭，把李大师送走，这应该是问题不大的事儿。然后呢，那第二个选一个合适接班人，让这个东西呢，让这玩意儿呢传达下去。所以我就是说呀，好多就是国内的这，不是，就是这个知识分子啊，就是对法轮功的态度，其实是一个很暧昧的态度。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反共同道人嘛，同路人嘛，总觉得说这是个同路人，最好不说他。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呢，也人家受了，人家也确实在国内被镇压，被受了委屈了，是吧？这个东西也算他们那个历史吧。那你，而且宗教自由这件事儿呢？就确实，现在在西方这块儿，按照西方的这个宗教自由这个体系，对吧？你又不能够说它真的是邪教，就反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很多的知识分子就对这个法轮功这一块儿啊，你就觉得说啊，我要去维护它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个人说是这样的啊，这个怎么说呢？我个人态，这是我个人一态度啊，就是。有时候我会做期节目，比如说是像这期节目，或者以前的一期节目，说说这个团体很 low，不咋地。但是呢，看他跟共产党打呀，就看那个，你就旁边看着就完了嘛，对吧？你不去说他，你不去帮共产党，你也不去帮法轮功，你就他，或者是说法轮功说的对的地方，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吧？你去再说一遍，喝个彩也就完了。你不要去掺和他，你不要去把他视作你阵营的人，你也不要把你视作他阵营的这个人，就是只不过就是说他在那儿干他的活，你在旁边看着就完了，就这么简单。就我个人态度就是如此，就不要是因为说某一些这种反共的同道之情啊，然后这个宗教上的这个宗教上的开放主义啊，然后呢对他以前的这个 受到迫害，觉得这个有所同情啊，你加入他的阵营，这就完全不必要了。啊，就像我那个，就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我在推上也说了啊，就顺便说一句，有人说呢，说你散人，说是在法轮功那儿大纪元那儿有专栏，其实没有，那是他妈法轮功非法转载的啊，他妈没跟我说过，就直接从我的那个博客上，以及从我那个报从那些报纸上，然后呢从那个从我的那个网上，就是随便我发那些文章，他给转载过去，就是给说白了就是给偷过去。然后呢，让他去删，他也不删，对吧？他就在那儿搁着，弄成一专栏，闹得好像是我在那他这开的。我他妈从来没给他投过稿，也从来没给他写过东西，我也从来没有同意过他转载我的玩意儿，他也没给我一分钱，大概就是这样，就是我跟你不搭界，你 low 的时候说你 low 就完了，其他的不说，你们去打去就完了，就这么点事儿。好，谢谢诸位，跟各位瞎扯几句。